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我们在各种心情、各种环境中度过了过去的一年，所以我们呢，这一年还有几天就走完了。所以呢，我特意跟高牧师商量，我们选了《申命记》十一章跟大家分享。十一章的经文呢，是摩西即将离开世界，在以色列人呢即将进入迦南的时候，跟他们分享的这样一卷书。十一章是摩西带着更多的感慨跟他们分享。刚才我们大家读了经文，那我们现在呢，先为刚才读的经文向主献上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从岁首到年终对我们这过去一年的看顾。过去一年我们蒙了你的恩典，我们也有很多的亏欠，虽然我们有很多软弱，有很多亏欠，但是你还是赦免了我们，怜悯了我们，回首过去，我们真的要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要在你的面前忏悔，祈求你帮助我们，借助过去的恩典，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和盼望，也借助我们对过去的反省，让我们对未来能够充满警醒和努力，也求你看顾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以及慕道的朋友们，求主你看顾他们，也求主你施恩，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继续得蒙你的保守，我们也相信你会继续保守我们，所以也求主你感动我们，能够加紧的因为爱你的缘故去爱其他的弟兄姊妹，并且也努力的传福音。祈求你赐福以下的时间，将你话语的亮光赐给我们，唯愿我们做的讲的一切都将荣耀归给你。我们真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因为过去一年就要过去了，新的年来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为了新年感恩跟大家做了一次特殊的分享。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讲一下摩西的故事。大家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民族，很多国家，他们都会做一些评比，比如最伟大的人，最有影响的人啊，比如美国人们在美国人的心中有几个最伟大的总统，那么在中国人心中有一些最伟大的人，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那么以色列这个国家，如果说一个最伟大的人，那么从信仰上讲呢，那就应该是亚伯拉罕，因为神对以色列人施行的救恩，包括对我们，都是因为跟亚伯拉罕立约。但是亚伯拉罕的做的事情、讲的话不多，大家留意。那么真正对以色列乃至这个世界都能产生影响的是谁呢？其实是摩西。不管今天是那些反对基督教的，还是信仰基督教的国家，其实在很多方面都已经采纳了摩西的思想，比如法律。摩西五经、创世纪到出埃及、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这五卷书呢，被称为在圣经里我们称它为律法书。那么摩西五经的律法同样被今天当代世界的法律称为法律的蓝本，也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要走向文明呢，它必须要来参考摩西五经，或者要符合摩西五经。当然很多国家可能都不知道摩西五经，比如他们学习了西方的法律，学习了其他的法律，他们不知道法律的根本是摩西五经，也就是那是你的样本，这是肯定的。还有比如现在的当代的政治管理制度，不管是独裁国家还是民主国家，不管你是什么君主立宪还是共和制国家，所采用的管理制被称为分级管理。比如一个公司董事会、总经理、部门经理啊，什么这个车间主任，这都叫什么呢？都叫分级管理。这个分级管理是谁发明的呢？就是摩西发明的。他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60万人，他审判从早到晚，他累死了，百姓呢排队累死了，他的岳父耶特勒就给他出了个主意，那你一个人怎么能管那么多人呢？为什么不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些近前的人，立他们为50副长、100副长、1000副长呢？这样一下子摩西就轻松了。那个制度直到今天还在用，以后也会用，到目前为止你也再也找不到比这个还好的管理方式。 那么可见圣经的文明度，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话，你思想一下，如果圣经不是神写的，那么在人类那么落后的时候，摩西怎么能够发明这么聪明这样美好的体制呢？并且直到今日人们仍然在使用。那也就是说，越文明的社会越会使用它，这都是出自摩西，所以他算一个伟大的人物。这个伟大的人物呢，他不仅发明了很多理论，创世纪的前面五卷书，从创世纪开始，那么大家有机会可以多读。所以我常常跟一些不信主的人传福音呢，我差不多都是跟他们讲旧约，那么让他们看看神有多么伟大，圣经有多么文明。那么并且摩西他的出生也非常显赫，他出生在以色列，被埃及王法老的女儿收养，那么他呢就成了埃及的王子。并且据一些考古资料记载呢，当时摩西是非常受宠。那么如果摩西不是因为他要认同他以色列人的身份，我们中国人讲认祖归宗，他成为埃及王法老那是不在话下的。但是因为他知道他是以色列人的身份，他不愿意贪图享受那个王宫的生活，那么他要救他的百姓，但是后来呢也就离开了王宫。那么再后来，神又差派摩西去将以色列人带领出埃及，他要带领60万人出埃及，何等辛苦。但很有意思的一件什么事呢？以色列人在即将进入迦南，马上就要进去了，神跟他说了，你不能进去。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是我们会有什么感慨呢？马上就要进入迦南了，但是你不能进去。你其实讲死，如果你让摩西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就死，我摩西的人生呢，我们讲才叫完美吗？那才叫满意吗？摩西都愿意，但是神非不让他死在迦南地，就不让他过这个约旦河进迦南，一定要死在这边。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曾经就是在民数记载，因为以色列人发怨言，摩西非常生气，神让他敲石头，让他敲一次，他敲了2次，这是理由了。其实那只是一个表面的理由，至于根本理由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却给我们今天留下了教训。这个我们常常讲，一个人有眼光要有胸怀，其实你看摩西才叫有眼光有胸怀。那如果是我们呢？假如这个牧师你干得不开心，马上你就还有2个月我就给你辞职了，炒你鱿鱼了，这未来2个月这牧师会干什么事呢？这个总经理还有3个月你就辞职了，未来3个月这个人干什么事呢？其实这才能看出这个人的品德。有的人可能会捞一笔，有的人会破坏，会讲点坏话。摩西没有，怎么知道他没有呢？因为《生命记》这卷书是摩西五经后面的最根本的一卷书。我们怎么理解《生命记》呢？就理解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啊，叫人类历史，称为《生命记》式的历史。就像那个水库，大家知道有水库，水库呢就是在一个地方很高，但是不是最高。如果最高哪来水呢？比如在一个山上，一个相当高的地位，上面下的水呢，各种河流都流在这个水库，然后从这个水库呢再流下去。生命记就像水库一样，创世纪、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这个几卷书呢，出埃及记这4卷书的水都流在了生命记，就生命记对上面做了总结，然后再流下来。那么从生命记以后，所有的作者、所有的神学思想，他们的思想都出自生命记，就可见生命记这卷书写得多好。那么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就是摩西知道他不能进入迦南写的，可见摩西没有跟神闹别扭，摩西没有跟神耍无赖，他非常忠诚地完成了他的使命。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呢，就是出自《生命记》第11章。那这段经文我们刚才读的时候呢，非常清晰的结构。如果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也鼓励那些人能够学习讲道，如果你们要学习讲道呢，就选这样的经文，因为它的结构本身非常清晰，你读一遍就能找到它的结构。1到7章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回顾过去以前，8到12节呢是思想眼前我们该怎么做，从13节到28节呢是展望未来。回顾过去，摩西充满了感恩和提醒，看看眼前，思想眼前呢，我们要留意神给我们的应许和他给我们的命令。我们不能光看应许，还有命令， 因为应许和命令总是伴随的。展望未来，2022年我们怎么走呢？我们相信神的赐福，但是摩西同时也发出了警告。那么这三段经文，所以我借助这段经文跟大家讲一个题目，就是感谢神从岁首到年终的眷顾。我们回顾过去，我们同颂主恩，展望未来呢，我们要充满信心。但是信心不是说明年没有病毒了，经济就发达了，我就健康了，不是的。2022年可能更艰难，可能更艰苦，但是因为有主的同在，所以我们充满信心。我们不要期待2022年世界会更和平，经济很更发达，你不要期待，因为2022年什么样我们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你2022年会多好，但是有人告诉我们，2022年神一定与我们同在。谁告诉我们的呢？圣经在告诉我们，摩西在告诉我们。那么这是我们值得信任的地方。所以那么回顾过去，就是充满了感恩和提醒。刚才我们所读的呢，1到7节这段经文，大家注意，摩西多次的讲，摩西很清楚的跟我们讲，他说首先讲你要爱神，是要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这都是指圣经，这用不同的词。我今日，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讲明了，神没有跟摩西和神都没有跟你的儿女讲话，是跟你们讲话的。那一代人就儿女们都不知道，知道吗？只是谁知道呢？你们自己知道。那哪一次他们不知道呢？就是没有看见神的管教，就是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神的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他向埃及人所做的奇事，怎么让埃及人灭亡。这里呢贴到两方面，一方面以色列人他们的孩子不知道神曾经对这些以色列父辈们进行了管教，那么他们的孩子们呢也没有看到神怎么在埃及人的身上施行的刑罚。那么当然了，所以后面有段经文，摩西就跟他们讲呢，你们要把这些事告诉你的儿女。那么但现在呢，摩西跟他们讲，就是让他们回顾以前，你们以前犯罪的时候，神毫不留情的管教你，我们不能够三天好日子一过就忘了。那么神也曾经救他们脱离埃及人手，你也不能因为遇到一点难处就忘了，对吧？并且这里也让他们思想什么呢？就是曾经他们中间呢也发生过一些什么事呢？在旷野，就是说你也没有看见你的什么神怎样带流变的长子以利加的儿子大贪亚比兰，这是地怎样在以色列中开口吞了他们，并帐篷与他们一样的活物，唯有你们看见了。什么意思呢？曾经历史上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些人呢，就大坦和亚比兰呢，就说摩西有什么了不起呢？难道神只拣选了你，没有拣选我们吗？那就是那在政治上那叫政变，在教会里呢，那就是讲他不尊重当时当的那些牧者领袖，意思摩西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也可以吗？神为了维护摩西的权威，就让地开口将他们吞下去了。那这件事情，摩西你看，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多年，神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作为也有那么多事，但是摩西呢没有一一叙述，只提了这几件事情作为代表。那这几件事当然就有概括性的了，就代表什么呢？一个，你犯罪神一定惩罚你，那么不管你遇到多大的强敌，你只要敬畏神，神一定保护你，并且你们中间相处一定要按照次序，一定要有智慧，就是彼此要互相尊重。那么今天呢，摩西在这里跟他们讲这些事情，其实就是让他们回顾以前，回顾以前。那我们弟兄姊妹呢也回顾回顾，比如回顾过去的一年，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呢很平凡的度过，我们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我们就很平凡。我估计我们中间大部分弟兄姊妹是属于很平凡的人，过去一年没有大起也没有大落，没有拿到这个，没有人给你提很高的位置，也没有人对你进行很大的打击，对吧？但是也可能有的弟兄姊妹过去一年过得艰难，
比如我们中间一些弟兄姊妹有疾病，像这个 BHS 这个经历孔妈妈去世，这对我们来讲呢算一些艰难，对吧？像我们中间像 Lucy 像其他的一些弟兄姊妹都有些生病，那这些呢像这个扎巴拉前几天带着这突然这个也去了医院，这对我们来讲呢其实都是一个很紧张的事情，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紧张中这样的度过了，有的弟兄姊妹呢过去年呢也很开心，开心有些你说开心吧也很难过，对吧？像过得难，像我一直为大家祷告，像丹尼尔这个在去台湾这不容易，要是平时很舒服旅游嘛，疫情期间对吧一不小心被感染的风险增加，有时候像这个杰森一样像他们都是长父母都在医院，其实如果是有时候我妈妈一有病的时候我心里就很难过，因为我也不方便照顾她，所以平时就多跟她联系，有时候师母讲看你又想妈妈了，我说是的，因为她发现我有时候我会一天会几次的去联系他们，心里很挂念，所以当我听说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的父亲或者母亲生病的时候呢我心里也很沉重，因为一个老人住在那里生病，这个我们也只能出来去探望他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也没有办法替他分担，所以对我们中间一些弟兄姊妹来讲呢这个也属于艰难，但是有些弟兄姊妹呢应该是开心，有的人是开心和艰难都有，总之过去这一年我们还是过来了，我们经历不一样的。那我在牧羊，我在这个跟学生有一些聚会，因为呢我也从学生那里获取了各种各样的信息，非常丰富，对吧？因为保护他们的隐私我不便跟大家分享，那就是我也跟他们同样的伴随他们呢经历了很多的艰难，那有些同学告诉我们他说他失眠不能睡觉，我说我也被你搞得失眠了，我跟你一起失眠，跟他们晚上这个尤其是师母起来问人去哪里了呢，发现我在厅里跟他们去在聊天呢，对吧？因为我想我能做的就是他们失眠忧虑的时候呢我讲一些安慰的话跟他们。那么有一些人呢经历一些这个生病啊各种原因，那么过去一年我们就这样过来了。那么回顾过去，其实弟兄姊妹呢遇到难处的人我们要感恩，我常常呢有时候鼓励师母，我说有难处也感恩，为什么呢？因为自从亚当犯罪以后，这个人类没有一个人是没难处的，无论我们中间的基督徒还是不信主的朋友们，我告诉你你总有难处。如果你我现在我没有难处，你要思想你要心里准备有难处，如果你不做好准备一旦有了难处你就受不了，所以有的人就自杀了，有的人就人格分裂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想到世界上怎么还有难处呢。其实自从亚当犯罪以后，神说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福口，没有一个人可以很舒服的过，你都有难处的。但是呢圣经里也说了，神按照每个人的需要，神给我们的都是我们担当的，所以我很感恩，我常常鼓励师母，神给我们的难处是最适合我们的，神给我们的难处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没有这个难处我们得有那个难处，很多别人的难处如果加给我们我们可能真的活不了了，对吧？但是为什么那些人有那些难处呢？因为他们刚强，他们可以承担得了，所以为过去的难处感恩，这是发自内心的感恩，不是我们口头禅讲一句，知道吗？就是我常常感恩的。也就是说有时候这个有人讲心理辅导，那我常常辅导那些有压力的人，我就这样跟他分享，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呢你自己也可以辅导你自己，这个难处你所经历的难处我所经历的难处，这对我是最合适的，是最好的，换一换都不行。假如此时此刻我也知道有些弟兄姊妹有些朋友们你可能也有难处，你可能也有忧虑，我不能说你不要忧虑，但是你不能只忧虑，你在忧虑的同时你也在思想神，你相信神爱你，神将这个难处加给你是对你最好的，假如没有这个难处你可能还有更大的难处，所以为过去的难处呢感恩吧。那么其实除了这个难处感恩，我们也经历了很多的恩典，其实在美国人在美国的人的恩典应该更多， 你比如过去虽然有疫情，大家在座的经济应该大家大部分的人你应该没有少收入吧，有的弟兄姊妹跟我讲还多收入了呢，为什么呢？以前工资照拿，政府还有那个叫什么纾困金也没少拿，你是不是经济上你没吃亏啊，对吧？那个你想想，那其他有些国家有些社会他们就不一样了，有的人就失业了，有的人也有企业破产的，他们更难呢。但是我们也求主怜悯他们，我也相信就刚才讲的那些难处对他们也有好处，最起码让他思想警醒。想想我们的经济有难处，但是有时候我们也生病了，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生了病了，那这个病呢，这病也是让我们发现原来人真的很脆弱，我们在这个世界真的没有盼望。这一切的难处让我们看的呢，是世界上真不是久留之地，也真不是一个好的地方，对吧？所以为过去我们一年的感恩的地方，有病的，有痛苦的，有难处的，有感恩的，我们都感恩。我回顾过去这一年呢，我们充满了感恩。但是呢，摩西也给了他们一些提醒，同样也对我们提醒。比如过去一年，我们弟兄姊妹，你们向十个人传福音的人，我向十个人讲过福音，你举手，没有。你过去一年向五个人传过福音的，你举手，不会吧？好，感谢主，有举手的。过去一年你们向一个人传过一次福音的，你举手，你不可能一次都不讲啊。好，还是有几个举手的，感谢神，大好时光。那过去一年我呢，我至少向50个人以上很认真的讲福音，至少我没有统计啊。也就是说，哇，感谢神，我这样讲不是要跟你们自夸，因为我欠的再多，你们知道什么叫传福音，所以我传给10000个人我也不夸口。为什么呢？保罗说我欠债，你们欠过债吗？你们知道欠债是什么心情吗？欠债一个正常的人是睡不着觉的，对吧？因为你欠债嘛，还债呀，所以我拼命的。那么其中都是有机会传的，也有几个是没有机会的人，那么碰到人我就跟他脸皮厚。其实我不是这样的人，凭我的性格啊，我不愿意跟陌生人讲话，我也不愿意，就是不是那种很外向的人。但是很多人以为我是个外向的人，其实我的内心，你比如说今天我就去接袁爸爸袁妈妈，他讲昨天下了一天的雨，我心想昨天下雨了吗？我才知道昨天下雨，也就是说我昨天在家里看了一天的圣经，从早晨起来一直到晚上，我没有，就是你要让我一天在家看书我都干，我不是个外向的人。但是因为还债嘛，你按照你的性格生活，你的债谁来还呢？所以有时候我要去找那些人，那么我住在那栋楼里有多少中国人，我都得找到他，我都得想办法跟他讲话，我都得想办法去跟他聊聊天，找个礼物送给他。为什么呢？我要还债。所以说我对我个体过去我评估的，我对我自己过去年传福音的评估呢，我大概也能打上30分，也就是我个人觉得我还有70分努力的空间我没有做。我诚实的讲，我也不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我觉得我努力了30分，假如我再努力，就我过去年我还是可以多一点机会去跟别人传福音。有几次跟师母的计划我们都没有兑现。那么也就是这是我回顾过去对我要提醒的，你敢保2022年耶稣还给你留一年的机会传福音吗？谁敢保我们2022年不去世？如果去世了，这福音的债谁还？那父债子还，儿子的债也够多的了，知道吗？他不能替你还，对吧？所以我鼓励我们弟兄姊妹要行好，比如过去一年要反省的我们弟兄们，在你的家里面给你妻子带来的安慰多还是忧虑多？你是常常让妻子开心还是常常让妻子忧虑呢？姐妹们，你对你的家庭，你对你的孩子，你对你的丈夫，给他带来尊严鼓励，你一讲话他就开心还是你一讲话他就滑稽？大家问问，思想一下，你给你的家庭带来了多少安慰？要回顾，要提醒。那么在过去一年，其实我这篇讲章，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也在反省，比如在过去一年跟圣道堂弟兄姊妹相处， 我发现我自己呢，其实是有很多要悔改的地方。有时候呢，一不小心的一句话，我也在思想我得罪过哪些人，怎么得罪的，我都在脑子里思想，我怎么去修补他的关系。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找到更好的修补关系，我就觉得我向神认罪，我也为我觉得我得罪过的人去祈祷，对吧？你不管因为什么，你说我的目的是好的，我的动机是好的，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罪了别人，你伤害了别人。有一天师母放一个东西给我听，现在故事呢我们听了好多遍，就说这个一个小孩子发脾气，他爸爸说你一发脾气呢你就往树上钉根钉。好，他钉了一个星期，树上钉了很多钉。那第二个星期呢，你不发脾气你就拔掉一个钉。好，第二个星期把钉就拔完了，然后爸爸带他看，说你看那个树上钉是没有了，很多洞，这些洞是永远不能修补。这故事我们可能大家不知道听了多少遍，我们常常去听这样的故事。那其实这个故事虽然听了很多遍，我也在思想，我有时候呢一不小心得罪了别人，就算你跟他修复了，我发现人际关系是很难修复的。就是也就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呢，我对过去充满了感恩，我过去一年我薪水没有少，感谢神我拿薪水了，我们全家呢基本上都很平安，我想了很多恩典，但这些恩典呢让我感动，但是我回顾过去我的亏欠呢也让我很内疚很难过，我诚实地跟你们讲，对吧？我觉得我没有好好的传福音，如果我再努力的传福音，无论他们信不信，是不是可以多让一些人听福音呢？我觉得我有空间。那么我觉得我让一些弟兄姊妹受伤害，我觉得是我的亏欠。而总之回顾过去，我有很多反省的要提醒的，我也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们回顾过去，思想神的恩典，也问问自己有没有需要悔改的。那么这是我们过去的，对吧？就是为了我们讲要展望未来嘛，我们当然要回顾过去。一个不回顾过去的人，你凭什么展望未来呢？对吧？我们对过去的感恩的和亏欠的弟兄姊妹们，都不要轻易的让它过去。那圣经讲忘记过去努力面前，那个忘记过去努力面前是你解决问题。我跟我们中间的谁欠10000块，我忘了可以吗？你不能忘，你帮这10000块钱还了才能忘。忘记过去不是让你把事忘了，是让你解决过去，把过去的一些事情给它解决完，抛弃掉丢掉，才能展望未来。回顾我们的婚姻，回顾我们的亲子关系，回顾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回顾我们传福音，我们为家人祷告了多少次呢？大家多仔细的回顾，尤其是比如我们在教会里，教会有需要更多弟兄姊妹来侍奉的，比如礼拜天做主席，礼拜天领诗歌。你看我们教会一直都是那些那几位弟兄姊妹，那万一他们那个礼拜有事了怎么办呢？大家也没考虑，我们就一对一嘛，好像顶着俺的，他们有事了就很麻烦。所以鼓励更多的弟兄姊妹要参与服事。那么对于过去以上这些问题，该感恩的我们感恩，该悔改的我们悔改，常常思想，鼓励弟兄姊妹。那么这是我们对过去的，那么现在要思想，思想什么呢？我们不但是这个现在，那是永远的现在，明天要思想，永远都要思想。思想什么呢？神对我们有什么应许，神对我们什么命令。应许那是给我们的，命令那是让我们行的，对吧？就是应许是神要做的，神要给我们的，命令呢是我们要做的，我们向神回应的。那么这然后呢，这8到12节呢是让我们要回应的。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那么这个诫命不仅是过去神给的，神经摩西再重复一次，神再重复一次，也是今日所给我们的。那什么呢？遵守神的诫命，然后呢刚强壮胆进去，因为他们当时呢就要面对迦南，他们要过约旦河去迦南得地嘛。因为我们在民数记那里看，他们知道迦南强敌，他说那里的人有多高，我们在他面前就像一小蚂蚱一样。那里的葡萄摘下来不是用手拿的，都用两个人抬着葡萄，那葡萄有多大？那你们想可能吗？那真叫可能，我们没见过，不要以为没有，知道吗？那有的地方水果很丰盛，是吧？所以呢摩西说你们不要怕，你们要刚强，你要相信，知道吗？ 得你们要得那个应许的地，他那是应许给你们，给他们和他们的后裔的土地上，那个地上呢有牛奶与蜜，你们进去得为业呢，本不像你们出来的埃及，因为埃及那个地方不太富裕，对吧？很苦，对吧？并且在要去的地方什么呢？是充满了牛奶与蜜。耶和华神会眷顾你们，从岁首到年末，耶和华你的神呢时常看顾你。那么思想眼前是什么呢？神给他们的应许和命令，命令就让他们过去得为业之地，应许就是神曾经应许你的，再次的重复一下这个应许。那么对于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来讲，我们要思想我们有没有遵守神的律法呢？比如你怎么才能遵守？比如第一，你要熟读，每天去阅读圣经，你至少每天要阅读一节经文，要去思想它，养成这个习惯。你讲我忙了，但我们不是律法主义啊，今天没读经觉都睡不着，也不必要，对吧？没读经我觉得你该睡就睡，但是呢没读经你要养成了这个不读经的习惯，对你是个麻烦。你看神的命令，神的命令都不知道，一个基督徒我们这本圣经不厚啊，比如有些人信耶稣都五年了十年了什么都不知道，都糊里糊涂的，你这五年怎么过来的呢？你说你连圣经都不熟，你还能遵守圣经吗？你都不熟，你都不知道圣经讲了什么，你都不懂这个律法，你怎么遵守律法呢？很多中国人来美国开车吃亏，为什么？因为不懂美国交通规则。因为你不懂嘛，你当然犯规了，你违反交通规则被警察抓住了叫罚款，万一被撞死了很麻烦。其中我们看新闻，有一家人就不知道租了个车，因为这里很多十字路口没有红绿灯，它只有个 stop。 对中国人很多人呢没有这个 stop 的概念，知道吗？他看没有红绿灯他就以为能开车，结果呢他也从人家，因为有的路口有 stop 有的没有 stop， 四个口都有，你不停也行，你闯过去违点章嘛。问题是有的口有的是次道小道，他就 stop， 主道没有 stop， 大家都很熟嘛，正好他走那个小道上 stop 没停，对面一个大车给他撞死了。这就是不懂律法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可怕的后果。那么我们弟兄姊妹，你熟读圣经吗？你精通圣经吗？最可怕的是很多弟兄姊妹根本不懂圣经，还动不动对别人呢指三发四指手画脚，这更麻烦，对吧？那么眼前就是应许，那么眼前的应许，这里讲了得应许的条件是什么呢？应许神给我们就是遵守神的律法。我们得救这件事是没有条件的，但是有些应许神是伴随着条件的。就像有的人我们看电影电视剧啊，有的父亲给孩子或者给他的子女多给他们写个遗嘱，在这个遗嘱呢要伴随着几个条件，那如果你不遵守这些条件，这个遗嘱的其他条款就没有法律效力的，啊，那就是神给我们的这些应许是伴随着条件的，那就是遵守他的律法。所以启示录讲念在书上预言和听见其中有遵守的都是有福的。你看神的话，神的福气，就神一定要想办法给你福气，怎么都给，念一遍你有福，听一遍你有福，遵守了你也有福。你如果念我念了不能遵守，你最起码能得到念圣经的福气，念的就有福。如果你遵守了呢，遵守还另外还有一份福气，多么美好的，多么好的福气，弟兄姊妹，就是一定读圣经，遵守圣经。圣经上怎么讲的我就怎么，圣经上奉献我就奉献，圣经上说做礼拜我就做礼拜，圣经上传福音我就传福音，就这么简单。如果你讲圣经是圣经我是我，那好，神也讲了你是你我是我，你就麻烦了。如果你不把神的家当家，神也不把你的家当家。如果你不把神当一回事你感觉不到，但是神如果不把你当一回事你就很麻烦了。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像因为你相信神的应许，所以我遵守神的律法，并且呢得应许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土地和粮食，就是一切的需要。这个应许有内容呢，就是你所需要的一切在神那里他都预备好了。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不管你是 身体如何，你的能力如何，也就是说神对你的恩典都是丰富的。那么如果当然我们有时候不正常，不遵守神的话，对吧？你比如说在美国这个社会，像美国有穷人，当然有穷人，美国有穷人是有原因的。在美国来讲，一个正常的一个美国人不会被穷的饿死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穷了，社会都有救济啊。那为什么有的人还那么穷呢？比如你赌，你吸毒，你用其他的方式，当然了，因为美国政府不可能的，你赌，你的赌债我还，你吸毒我还，他不可能替你付这些的嘛。那么一个正常的人，你比如你穷了，那就你可以跟政府申请吗？对吧？那为什么有点人还过得那么穷呢？那是有其他很多原因的，知道吗？我有一个神学的同学就是的，他不要政府的救济金，我问他为什么不要呢？他说那都是世俗的钱，都不干净。说他说我靠神养活我，人家真有信心，现在还活着呢。我上次跟大家，他就是每天都去出去传福音，他不要政府的救济金，对吧？就这种，那当然了，有时候我跟他讲，我说你觉得你这脑子正常吗？他说我正常，他天天跟他住在一起教我英文，他都给我编好教材，我们俩呢很争论，那两个杠头，他非要用他的方式教我，我非要用我的方式学。我说你能不能不教我了呢？他气了，不教了。过两天牧师上课了，我真是非常感动，他的爱心和他的耐心。我跟他坐在一起，就他就这样的一个很执着的一个弟兄，但是呢，他就不要政府的救济钱，对吧？也就是说，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神是充满恩典的。当然，有时候你脑子不正常了，那就另当别论了。对吧？就是神的应许是有内容的，不是空洞的，他不会让你缺乏的。马太福音怎么讲？一个小鸟不种不收，神都给他养活；一棵路边的野花，他那么短暂的时间，神都让他长得这么漂亮，何况他的儿女，神岂不让我们更漂亮吗？弟兄姊妹，你再没信心，你的价值也比路边的一棵野花有价值吧？你也比那树枝上的一个小鸟有价值吧？我们是神的儿女，你担心什么呢？你忧虑什么呢？我觉得不要忧虑，但是要是真忧虑，忧虑什么？你说我就害怕我别违背神的律法，这才是你忧心的。大家为这个忧心吗？那么得应许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从岁首到年末，你放心吧，不是说这个八点钟，比如这个他们这几年到大使馆办事，说上午11点到下午1点，下午3点到5点，这一天就上4小时班。没有，神不是4小时班，神是从早到晚，从年初一到年最后，神是从来不休息的。弟兄姊妹，看看我们这位神，我知道一些慕道友不愿意相信这样的神，就这么样的神，这么慈爱的神，我不信。那我发现很奇怪，我最近跟我们一些中国的同学们聊天，发现他们都对佛教有兴趣，很搞笑。不过呢，我发现他们信佛教也不忠诚，我大概20分钟就让他们瓦解了，他们就开始动摇了。我就在思想，我这两天都在思想，他们为什么对佛教情有独钟呢？我突然明白了，因为佛教对你没什么要求，对你就是总是给你点心灵安慰，就是大概有这些吧。其实呢，我也尊重，如果你们中间信佛教，我尊重你，我尊重你这个人，我也尊重你所思想的，但有一点，你真的要认真思考，佛经你读得懂吗？有谁能说我懂佛经的呢？你今天读的都是别人的注释书，圣经摆在我们面前，就是我们除了注释圣经以外，圣经的注释，圣经本身我们也能够去读得懂的。圣经在圣经给我们这么多的应许，多么美好的慈爱的一位神，给我们的要求就那么一丁点，给我们的应许是那么一大堆，就跟有的一个财主一样，你喊我一声干爸，我就给你多少。举个例子，就喊一句就行。上帝呢，可不是我们的干爸，他是我们的创，他本来就是我们的主，我们只要承认他是我们的主，只要我们还承认就行，我们只要承认这个事实，一切的福气就是我们的了。所以我还是鼓励我们中间多鼓励一次没信主的人，赶快相信，赶快享受这份恩典。如果你还不相信，你只能讲这些基督徒，就今我们这些基督徒都是神经有毛病的，我们就是一个诈骗集团，我们天天骗自己，天天做礼拜，其实我们真的享受了神那份祝福，知道吗？我们没骗别人，也不骗自己。那么你当你承认耶稣是主的时候，你立马知道神的恩典有多么丰富，展望未来。 我们相信神的赐福，也有警告。未来明天如何呢？我们相信神会继续的赐福给我们。你们要留心听从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爱耶和华你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就是让我们对未来要侍奉，对吧？神也必让雨水降在地上，给我们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们吃得饱足，还有田野的野草，野那个牲畜都有草。就是呢，你们要谨慎，免得你的心受了迷惑，偏离正道去侍奉假神。未来神会继续的赐福给我们，并且有新酒和油五谷。大家知道，如果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呢，都喜欢喝一杯，就是我很喜欢酒，但是因为做牧师的原因，我不喝酒，不是因为说信耶稣喝酒犯罪，我诚实跟大家讲，这个常常喝酒，有时候想喝一杯不敢喝，万一有信徒打电话让牧师太黄怎么办呢？不能喝吗？所以有时候这个酒确实是个好东西，圣经有多的地方讲好，神要给我们一些美酒。上次丹尼尔给我们展示他酿了两瓶酒啊，看上去那个颜色就很好，到底好喝不好喝不知道，好看是肯定的，对吧？所以我想，哎呀，当时我想，反正看起来丹尼尔是个很会生活的人，对吧？能那么耐心的酿出两瓶酒，这花很多功夫的。酒确实是好东西，其实就什么呢？神也希望我们过得美好，神也希望我们过得开心，神是爱我们的。但是很多开心的时候，神也警告我们，你不要去侍奉那些假神。有人讲，哎呀，有这个我什么都不信，我在世界上呢没有什么都不信，但是我就什么都不信。我说你是什么都不信的信，你也信，你信什么呢？你是信什么都不信。哎，他笑了，他以为我跟他开玩笑的。我只信，我说你这什么都不信也是一种信仰。那无党派，无党派也是派，你是无党派的派啊。比如我们叫无宗派，无宗假神。想想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真可怜。有时候为什么讲我们中国人讲面子不讲尊严呢？就从我们的信仰能看到，这个全世界啊有很多信仰，我们中国人的信仰是最奇怪。有时候一个石头我们去拜，你拜的那个人，你知道他比你更尊严吗？那就是我们人呢把自己沦落的，我们人连那个石头的尊严都没有。一棵树我们去拜，天仙配里面这个老槐树知道吗？那个树也是神，那就是你已经把自己沦落到不如那个树。比这更惨的是我们还拜兽，拜兽你要拜老虎，那最起码哇威风一身，你拜狮子哦也像个样。我们中国人拜什么知道吗？拜虎狸，哎呀真丢人。全世界谁喜欢虎狸的？我们叫虎仙。曾几何时在中国一段时间，那些大学生们都玩虎，都流行玩什么碟仙，你们有这个概念吗？玩拜那个虎狸，虎狸叫虎仙，防鼠狼过街人人喊打，我们中国人叫防大仙。有谁喜欢蛇的呢？提到蛇多数说这个人毒，蛇蝎心肠，对吧？就是蛇跟蝎子很毒，我们中国人拜蛇，蛇仙。并且呢还专门一部电影这个白蛇传，并且还唱了一首歌，这首歌风靡台湾香港中国大陆，大家还记得吗？直到今天，你看一个民族去拜动物，拜的都是那些肮脏污秽的被别人轻看的动物，蛇老虎蛇仙虎狸仙防鼠狼仙，这样的民族会有尊严吗？你一个再有尊严的人拜这些东西拜三年拜的也没尊严了，何况我们这个民族祖祖辈辈这样的败下来。你说，然后我们还说我们是无神论，你当然你肯定是无神论，你确实是无神论，因为你没有神你都拜那些防鼠狼小老鼠去了。这种在我们中国人都是神，你们看看我们的封神演义，孙悟空这个什么叫西游记，你看看那里的都是妖魔鬼怪，不还不错，在西游记里都叫做妖魔鬼怪，但是在我们中国社会那都是神都是仙。那这样的民族能有尊严吗？这样的青年人你将来能有你的指望在哪里呢？思想一下还不信耶稣的朋友们。那么很可怕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信耶稣了，因为我们拜这些，我们的民族 拜这些东西拜惯了，有的人讲我没拜，你没拜，你爷爷拜，你奶奶拜，你奶奶的奶奶在拜，你这个民族的精神骨头绳子都在拜，你知道吗？你是在这个空气里长大的，我们拜那些东西拜惯了，我们今天信耶稣了，万王之王，万神之神，我们找不到那感觉。今天的基督徒找不到尊严，我们不知道我们拜的神有多么荣耀，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神很荣耀，我们不知道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多么尊贵，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拜那些东西拜惯了，我们在那样的文化气氛里长大，所以今天成为基督徒，我们也不知道神有多威严，所以我们不敬拜神，我们对神吊儿郎当，我们做礼拜吊儿郎当，我们传福音吊儿郎当，我们做什么东西都是吊儿郎当的。为什么呢？我们不知道这位神有多么尊严，我们也不珍惜我们自己，动不动就犯罪，动不动就说谎，动不动就好色，动不动就犯罪。总之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我做一个基督徒有多么尊重，我不知道嘛。在座的弟兄姊妹要不要思想一下，我们真的知道这位神有多大的尊严吗？只有你知道神的尊严，你才知道你的价值呀。很多人仍然受那个拜假神的文化的影响，用那种拜假神的态度来拜真神，只不过把耶和华原来拜弥勒佛现在变成耶和华了，原来拜观世音现在变耶稣了，换个名词。你的心是没有变的，弟兄姊妹们，要变的是心，要警戒自己，不要去拜假神，不要用对待假神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真神。神是威严的，神是充满尊荣的，所以作为基督徒呢，我们要敬拜他。那么这段经文就提醒，不但我们要，你们要将我的话存在心里面，他底下就是还要干什么呢？就是要也要干什么？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在家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要好好的将神的话教训自己的孩子。孩子是宝贵，教会要将重点放在孩子身上，就是我们不仅我们父母要关注孩子，当然华人这一点不用教了，我们对待我们的孩子那真的是非常好了。但是我们仔细发现，我们的父母在乎孩子什么呢？孩子考上好的学校，孩子的成绩好，孩子的工作好，我们都引以为荣。就是我讲的是今天的，我们不是讲那些非基督徒，我讲的是基督徒。那么至于孩子的信仰呢，只要来做礼拜我们觉得万事大吉了，似乎我们不在乎孩子如何，将来孩子长大了不上不到教会了，有时候我听一些妈妈们一点都不难过啊，我孩子觉得呢，孩子上，如果说孩子上教会不去大学他肯定难过，你们信不信？但是孩子去大学了不去教会无所谓。我就要问你们一句了，你真的相信有天堂和地狱吗？你真信吗？你真的相信吗？如果你真的相信，你今天该在乎是什么呢？我们不在乎孩子的信仰，我们在乎孩子的世上的那些东西，很奇怪吧。那么就是做一个父母，神要求你教导你的孩子敬畏神，就是怎么教导你的你就怎么教导你的孩子，让他知道神的恩典，神的作为和神的尊严。但是大部分的父母不在乎这一点，很在乎孩子世上的东西。比如当然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教会不在意，一个是家庭不在意。如果教会不在意，家庭再努力都没有用，如果家庭不在意，教会在意呢也不行，所以教会也当在意。所以我们圣道堂要请一个英文牧师，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意孩子，对吧？我们请的不是一个兼职的，我们要请个全职的。那并且我跟高牧师都讲，我们要请这个牧师一定要比我们更成熟，因为牧养孩子比牧养成人更难。比如在医院的癌科医生，癌科医生不是随便找个人就来当癌科医生的。那当然了，像我们教会也了不起，一些主日学老师都很努力，但是其实我孩子更希望主日学老师们更专业，教孩子比教大人更难。你们医院，我不知道露西，你们医院的那些癌科医生都是义工吗？癌科医生可以，义工可以当癌科医生吗？其实我还是盼望教会能在孩子身上多花钱，教会的预算有一笔是给孩子们的，教会的人力有一群是给孩子们的， 这将来我们这个教会才有希望，知道吗？我们的社会才有希望。我们父母们不要只在乎你孩子吃得好喝得好上学学得好，一定要看他信仰是否信得好。那怎么办呢？我们要开展一个家庭祭坛，我下个礼拜要去芝加哥一个基督徒华人基督徒大会上，我给他们讲两场跟家庭有关的。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我的，后来我打听说，听说你三个孩子都在教会服侍，所以呢你家庭教育应该不错，那他就让我们跟他分享家庭祭坛。其实我在这里讲了好多次，那么弟兄姊妹就什么呢，我就跟他们讲家庭祭坛的重要。一定，我们什么叫家庭祭坛呢？就是每天花时间跟你孩子在一起，至少15分钟，5分钟也行吧，正常情况花30分钟，我们全家人一起祷告读经，让孩子思想神。那么我们现在的时间排得很满，就是说有睡觉的时间，有吃饭的时间，有看作业的时间，有上网的时间，有玩游戏的时间，但是就没有一家人一起祷告的时间。我觉得游戏可以不玩，饭可以不吃，网可以不上，你们一家人要在一起读经祷告。那么就是圣经里33篇12节讲，以神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以神为神的那家是有福的。家庭敬拜这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从小。那么就是你比如说非基督徒们，他们很难有这样，因为他们不信神，他们全家做的就是能在一起吃饭，吃饭他学什么呢？学党章，看三国，那也没办法培养孩子的这个什么属灵金钱呀。曾经有个不信主的人要跟我学家庭敬拜，很搞笑。那我说你怎么学呢？我就教他，他没法用。我说你要想学，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信耶稣。他也觉得这个很好。那我差不多我们家庭的时候怎么做呢？我一般来讲，我比正常要起早一点。我虽然不是每天都这样做，我做过一天，我就举例子跟大家讲，我那时候怎么做家庭敬拜的。我早晨起来，先把粥煮上，因为我的理念呢是绝不让孩子去吃外面的早餐。两个目的，第一不健康，第二他将来长大养成坏毛病不做饭，一定在家里吃。那既然在家里吃，一定家里做的比地摊好嘛。所以我早上起来会做粥，我会有蛋炒饭，还会搞点点心，还会搞很多高粱小菜，我都给好。早上起来我们准备好，师母呢也起来，我们两个都准备好了，然后我们让孩子比一般要早起，早起30分钟。这30分钟呢就是起来干嘛呢？我们读经。我们通常一天，我们那时候读呢，有时候会读5篇10篇，一章箴言，因为我们的计划是每个月给他读一遍。那读有时候的诗篇长了呢，我们就读一篇，读完以后我们就分享，你喜欢哪一节你分享那一节经文。我们家就在那礼拜。然后呢，我也让孩子们提出他的信仰，比如他觉得他怀疑的没问题，你提，有些问题我解答不了，我说我解答不了，对吧？像我孙子现在问的问题我都回答不了。我发现呢，儿童更聪明，所以怪不得耶稣讲天国是他们的，他问的问题我们回答不了，那回答不了我就告诉他我不懂，我也不装，对吧？然后我们去思想。那然后呢，我们一起祷告，一起互相祝福。我们家是坚持家庭敬拜。那我在中国牧会的时候呢，我是要求，我那个时候我在这里我也要求你们肯定不行，我要求多了可能你们讲跟同工会讲干嘛呢？我们要辞掉秦牧师，我要狠了，你们肯定就把我赶走了，行不行？我感觉到我现在已经要求的够多的了。那我在中国牧会，我是在你加入教会之前，我先跟你谈的。所以我说，你要加入我们教会，你得遵守哪几个要求？如果你不遵守呢，你就不要加入。很简单嘛，我不强迫你，你也不能强迫我。我非要进你的教会，那不行，你没这权利。你要来，你得遵守我哪几条？你其中有一条不遵守，对不起，你不能成为我们的会员。所以我在他们进教会之前，我就跟他谈好了。圣道堂怎么办呢？你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谁也不干嘛。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思考。其实这个要求我没有要求他们，你加入我们教会每个月给我5毛钱，我没有这样讲。我加入教会每天都要给我送个礼物，我没有这样讲。我说你加入我们教会，你必须给我坚持读经，你必须坚持礼拜，你必须坚持家庭敬拜，你必须坚持这些。如果你说我不愿意，不愿意你不要来，很简单。你可以来做礼拜，但是你不能加入我们的会员。所以他们都顺理成章的开展家庭礼拜。 就连那些不愿意家庭教育的，不会家庭教育的，他们都懂得怎么教育孩子。这是我个人觉得非常重要的。我再一次的多次提醒弟兄姊妹，我不会要求你，我没有权利，教会没负我这个权利，我们教会可能也没权利，但我只能劝勉你们，听不听在于你。神的祝福，神的应许是伴随着你对他的敬畏的，是伴随着你对他的话语的遵守的。一个开展家庭敬拜的家庭，你想你的孩子不蒙福都很难。一个不愿意有家庭敬拜的家庭，你想你的孩子祝福，我想问你们，你让什么来祝福他？靠你吗？你孩子现在在主日学那里什么样，你有能力照顾吗？你拿什么来保护你的孩子呢？保护我们的是神。所以最后讲，看呐，神讲，我将生死祸福摆在你面前，咒诅和祝福都摆在这里，这是自助餐。你想吃辣椒行，有辣椒；你想吃甜品行，有甜品；想吃什么你随便选，你想选咒诅也行。想选咒诅其实很容易，不遵守神的话你就已经选了咒诅。你想选祝福也行，遵守神的话，那就是你的祝福啊，弟兄姊妹。你如果听从神的祝福，听从神的命令，那就是祝福；违背神的命令呢，那就是咒诅。所以警告的内容就是警，让我们遵行诫命，远离恶事。警告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永远祝福。神最后发出了一个警告，神的命令和神的赐福都是从岁首到年末，不是说有哪一天可以休息不遵守的。那么这既是提醒我们，每一年的开始带着感恩的心预备，每一年的结束呢，我们也带着感恩的心去总结。那么将还有几天的时间，弟兄姊妹，总结过去，感恩预备未来，那当然也是应许，就神的祝福是一直延续，永远不会间断的。那么也是个要求，就是对他的话语遵行呢，要一直遵行下去，没有哪一天不遵行的。那我再次的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们，好好的思想神的话，好好的敬畏神。不信耶稣的朋友们呢，好好的思想神，你要不要神来祝福你？还是你一直觉得他是他，我是我？不信神吗？他的咒诅不能临到我。不信神呢，他的祝福也我也不要。你搞错了，不是神要咒诅你，你就是说这把雨伞，你拿这个雨伞就可以替你挡雨，因为外面下雨，知道吗？不是雨伞里下的雨。这个世界上充满苦难，如果你接受神，可以让你，神可以保护你度过世上的苦难，那么同时呢，也救赎你的灵魂。盼望神的话语祝福大家，也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过去一年对我们的保守，我们也回顾过去，真是满了你的恩典，让全世界，让全人类紧张的疫情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的蔓延，但是你却在保守着我们，这是何等的恩典。虽然时间很长了，好像我们已经不在意了，但是我们思想过去，我们真的承认这是恩典。我们因为过去一年我们有了很多亏欠，向你悔改。无论我们是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在福音上面有亏欠的地方，主啊，我们愿意向你认罪。我们祈求你给我们信心和力量，在未来的一年努力的去侍奉你，去传福音。在过去有些弟兄姊妹经历病痛和疾病，主啊，感谢你对他们的保守和看顾，也求主在未来继续的祝福，也祝福我们这些有病的弟兄姊妹们能够蒙你的保守。有一些是因为父母有病，求主你继续的看顾，也兴旺我们的教会，也祝福我们中间没信耶稣的朋友们，盼望你感动他们，让他们认识你，使你的祝福可以临到他们，让他们享受你的恩典。我们在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